雍正皇帝突然停住了脚步，回过身来盯着允嗣又说，哼，朕心里明白，早就落下个抄家皇帝的恶名了，可是朕自己心里有数，施恩那是应该施的，但绝不是你那种施法，现在是要整顿吏治，整好了朕自能把这个恶名改过来，先甜者必然后苦，而甘于苦者也必然会后甜，这就是朕的心思。如果听任这些贪官污吏们攫取不义之财，肥身家养子孙，那我们大清还有什么希望啊？所以贪墨就是国贼，凡贪墨者就必须受到惩治。朕是抄了许多人的家，可是抄出来的银子并没有中饱朕的内裤，装进朕的腰包。老八，你说说朕何错之有啊？今天呢，老八也算豁出去了，听了雍正的话，他接过话茬就说，哼，抄家抄家，如今闹得朝廷上上下下是人人谈抄色变，有的人呢，连打牌都打出了抄家胡，哼，官员们那都是十年寒窗的士大夫，难道给他们留一点脸面都不成吗？这朝廷里难道就不指望他们出来办事了吗？老八今天是真不顾一切了，他就是要和皇上谈这个大题目，他知道只要一说到这个题目上，那就永远也谈不完，所以他是理直气壮，不惧不怕，侃侃而谈，振振有词。张廷玉看着雍正的脸上布满了乌云，青一阵红一阵，怕他立刻就要发作，连忙给方苞使了个眼色，方苞立刻会意，急忙出来说话了，八爷，主上刚刚回京，鞍马劳顿，这个题目呢又不是一下子就能谈得完的，还是留在以后慢慢的说吧。雍正可气坏了，没好气的说，哼，朕可不是一定要和他谈这个题目，没有张屠户就吃连毛猪了不成？允嗣，你当然是好人了，事事处处总是在替别人着想，朕这样的寻常主子又怎么能用得起你这样的贤王呢？好啊，你现在不是有病吗？那你就干脆回家去歇着吧，朕随后就有旨意给你。在场的人一听这话全都吓坏了，大气儿也不敢出了。允嗣呢倒并不惧怕，也没好气儿的说，臣弟只是跟万岁政见不合，并没有自外与皇上的意思，既然皇上这样说了，那臣弟当然要领遵圣谕，回家养病读书去了。说完打了个签儿，转身就走。雍正气得呼呼喘着粗气，心想，哼，你想撒手就走还没那么便宜呢。想到这儿，他高喊一声，慢着。允嗣刚刚走到门口，听见这声喊，急忙停住了脚步，回过头来却不肯坏了规矩，不慌不忙的深深一躬，万岁爷还有什么旨意？臣弟恭领圣谕。哼，老爸，你要读的那些个书啊，全是做官的学问，我这里倒有一本书对你很有用，你不妨看看。雍正的嘴角上吊着轻蔑的冷笑，回头从案上卷宗里抽出了一个折子，递给隆科多说，舅舅，这是李卫前些天上的折子，里边有一首麦儿诗，你拿给允嗣带回去看看，民为国之本，让咱们这位连亲王好好的体会一下，怎么才能撑得起这个连字。隆科多哆哆嗦嗦的伸双手，恭恭敬敬的把折子接过来了，又小心翼翼的捧给允嗣。允嗣接过来连看都没看，只说了声遵旨，转身就走了。允嗣这么一走，隆科多心里直打鼓啊，
心说，您是亲王，一言不合你转身就走，你走了待会儿万岁爷万一问起进园子的事儿，我该怎么回答呢？
隆科多的担心不是多余的，怕什么就有什么。果然雍正看着允嗣远去的背影，过了好一会儿才回过头来，冷冷一笑说，马奇隆科多，现在该说说你们的事了。两位留守大臣闹得像两军对垒似的，这畅春园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？
隆科多看了一眼马奇，见他白发乱飘，浑身打颤，知道马奇正生气呢，不能让他先告状啊，万一他先开口来个恶人先告状，那我就不好说了。于是便抢先把今天的事儿简单扼要说了一遍，说自己怎样请示了红石，请示了八爷允嗣，说自己如何关心大内的安全，时刻提防着小人们作祟，说自己见管着善不营的十七爷云里去了古北口，怕宫中有人潜伏作乱，这才要清宫，这才派人来的。他说的十分详尽，也说的头头是道，最后又说，主子，马奇是负责政务的，他不管军政，我静园子又没干扰了他什么事儿，他凭什么出来插手啊？这本来没事儿的，让他这么一搅和呢，倒闹腾的满世界全都惊动了。刘铁城在园子里还放声辱骂奴才，骂的奴才颜面扫地呀，他那些个粗话脏话简直不堪入耳啊，奴才都不敢跟皇上学，奴才为了不伤和气还只能忍气吞声啊。说的十分动情，又想起允嗣被开发回去了，红石又不敢露头了，如今天大的事儿全都落在他的头上了，他真是越想越后悔，越想越伤心。说着说着，不知哪句话触动了情长，嘿，流出眼泪来了。马奇听了他的话，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呀，接过话茬就说，哼，说得好听，我也是领侍卫内大臣，皇上的安全那不光是你一个人的事儿，搜宫静园子是正经事儿，可是你得先请了圣旨才能施行啊，哪有这么大的事儿连个招呼都不打说干就干着。别说你一个人说了不算，就是我们俩在一起合计了，也还是越权越理的行为，更何况方先生和十三爷压根儿就不知道这回事，这算什么行为，你自己心里有数，别人心里也有数，不是掉上两滴眼泪就能拉倒的。十三爷允祥啊，是不想把事情闹大，他接过话茬来说，嗨，这事儿啊还都怪我这身子骨不争气，我要是能动他呢，哪会有这样的事儿呢，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得全由我承担好了，舅舅和马奇你们不要为此再闹下去了。说到这儿，他突然剧烈的咳嗽了一阵子，只觉得嗓子眼一甜，他知道准是又咳血了，他没敢声张也没敢吐出来，只是悄悄的咽回去了。这方苞呢一直在皱眉沉思，按说呀他也是尚书房大臣，但是他和其他的尚书房大臣有所不同，他只是一位布衣臣子，在尚书房里他只有参赞的权利，却没有决策的权利。因此就算隆科多事先不和他商量这件事儿，他也不能挑什么理儿。但是方苞是精通史籍的，作为人臣擅自搜索宫禁可不是一件小事儿。在历史上除了曹操、司马氏和东昏侯这些乱国奸雄之外，自唐朝以来就连奸相严嵩也不敢这么干。方苞心里非常明白这件事的可怕之处，还不仅仅在于隆科多的莽撞和越权， 他要只是办事不利，莽撞了一点，越权了一点，还有情可原。但是如果他的背后还有什么后台的话，在这事情的背后还有更大的背景，或是有什么阴谋的话，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。如今的京师里人事更迭，纷乱如毛，他一时半刻也理不出个头绪来。所以他沉思了一会儿才说，啊，呵呵，你们都是为国家着想的，国舅和马齐不要为此闹出生分来。不过据老臣看，这事儿只能有一，不可有再，开了这样的先例，后事就不堪设想了。
桑包这番话猛然一听，好像是在做和事佬，替他们俩人劝架，但是话中的含义，尤其是那句可依而不可再的话，那却是再明白不过了。隆科多不由打了个寒颤，脸腾的一下就红了。他回过头来冲着方包说，
方先生，你每天钻在穹庐里整理先帝爷留下的国书，我不是找不到你吗？一直等到事儿闹出来才知道您老先生也在十三爷那儿呢，这可让我怎么说呢？马奇一听他这么说，一口就把他顶回去了。隆科多，别说你找不到方老先生了，你就是见着了他和十三爷，拿到了十三爷的军命，我马奇也不敢领。你派的那1200人是我马奇把他们赶出去的，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这事儿与刘铁成没关系，你不要扯三拉四的。哼，这事儿啊不能算完，今儿当着万岁爷的面，我把话说到明处，这事儿我一定要动本弹劾你的。允祥呢还是想息事宁人，摆了摆手说，嗨，马奇啊，别动那么大的肝火嘛，也没人说你的不是吗？舅舅呢也是好心，当年先帝爷巡行热河的时候，不也是要静一静避暑山庄的吗？马奇脖子一挺，连十三爷也给顶回去了。
不，十三爷，那次和今天形势不同，那次是请了圣旨的，当年擅自进入避暑山庄的领土，后来不是就被正法了吗？
隆科多一听他这话可真着急了，他的眼睛里几乎要喷出火来，恶狠狠地盯着马奇。
什么什么？马奇，听你这话音儿，你是说我要谋逆吗？马奇白了他一眼，
哼，那可是你自己说的，我并没说你谋逆，我说的是灵甫，他可是已经被正法了。
雍正一直在静静的听着他们俩的辩论，心里就像翻江倒海一样，从昨天夜里到现在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，这些事儿啊恐怕都不那么简单，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。他想再看一看，再听一听，甚至如果有必要的话，他也还想再让一让。他要等年羹尧的事儿办完办好，才能腾出手来说别的事儿。此刻看着两位大臣吵成了这个样子，他扑哧一声笑了。
好，好啊，看来两位上书房大臣都动了肝火了，竟然忘记了这是君前失礼吗？要说呢，舅舅这事儿是做的匆忙了一些，不过哪怕天下的人都反了呢，朕也不信舅舅会反，以朕看他是绝没有谋逆之心的。马奇呀，你是太过多心了，放着一个丰台大营在这儿呢，就是有人想谋反，那1200人能成了什么气候啊？他们就算可以攻得进去，但是能守得住吗？好了好了，今儿既然把话都说开了，你们谁也别再提这件事了，好不好啊？
马奇和隆科多俩人在畅春园里里外外闹到了两军对垒的程度，大家都以为 皇上绝不会轻易放过的。可是他们万万没想到，皇上只说了这么轻轻几句话，就把这件事给放过去了。而且这话说的那么真诚，那么恳切，一片用人不疑之心溢于言表。这隆科多呀，本来心里就有鬼，他巴不得皇上把话说到这儿，他就官下驴呢，还能再坚持吗？马奇虽然心有不甘，但是皇上已经发话了，他也不敢再坚持，只是说：“皇上，其实啊，臣与国舅之间并没有任何私怨，但是他步军统领衙门的人如今还陈兵畅春员外，这件事要是传出去，会骇人听闻的。臣请旨，请龙大人下令，让兵士们撤出去归队。”这句话倒是提醒了雍正，这正是一个削减隆科多权力的好机会。但是他没急于说话，而是把眼睛向四周一扫，等着别人先表态。张廷玉一看皇上看自己，急忙说：“哦，皇上，臣以为马奇所言极是。”雍正听出来了，张廷玉是支持马奇的，但方苞却不慌不忙地说：“主上，既来之则安之，岂不更好？”雍正一听这话，明白了方苞的意思，点了点头说：“哈哈，看来这事儿不大好办呐。这兵士们既然调来了，进园子不好，退回去那就更糟糕。这样吧，李春风带来的这1200人呐，索性改归单扑营管，就算是单扑营来进园子，舅舅主持的，这样就顺理了从属，外人呢也不好再说什么闲话了。十三弟，你到外边叫张宇去传旨办理吧。”允祥急忙答应一声是，转身出去了。隆科多心里明白，皇上这么做等于平白无故把自己的1200人就拨给单扑营了。虽然心里不服气，但是皇上已经把话说出来了，他还能怎么着啊？只好默默躬身施了一礼，转身和允祥一起退出去了。雍正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，这才回过头来对张廷玉笑着说：“哈哈哈，廷玉啊，瞧瞧，咱们君臣一进京就看了一场龙虎斗啊，你觉着怎么样啊？”张廷玉看着马奇那气呼呼的样子，笑着说：“哈哈，马公，你这是何必呢？凡事都要从长计议，何苦要争这朝夕之功呢？”听了张廷玉这句话，马奇真是如梦初醒啊，他急忙说：“哦，皇上，恕臣愚钝，臣已经明白了皇上的用意，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，来日方长，自有分晓，臣绝不再追究了。”雍正不由哈哈大笑：“哈哈哈哈哈哈，好，好啊，马奇，你终于明白过来了。好了，今儿个大家都乏了，你们都跪安吧。”几个人这才躬身施礼，默默的退出去了。当天晚上，雍正御驾返回畅春园，德楞泰、鄂伦岱、刘铁城、张五哥一帮侍卫带着畅春园原班护卫亲兵，新补进来的李春风驻守外围。这一天可以说是风平浪静，一点意外的差池都没有发生。咱们按下雍正这边的事儿，翻回头来再说说八王爷允嗣。他是憋了一肚子的无名火，遵旨回府养病读书。但是啊，养了不到12个时辰，畅春园便传来了旨意。旨意是这么说的：昨连亲王仍然筹办年羹尧入城献俘检阅事宜，以资属手。连亲王与国同修之体，虽有疾，卧而委之可也。
王断不至因小小之急推诿周章，致朕失望。
允嗣接到这个旨意，心里这份气呀就别提了。心说，不是你撵我回来养病的吗？这养了不到12个时辰，又给我分派差事了，谁给你办差呀？他想顶着不接旨吧，但又有点不敢。圣旨里说的明白呀，以资属手，那意思是你办这样的差事啊，那是旧胳膊老手，轻车熟路了，你不办谁来办呢？想找个借口说自己有病吧，皇上已经说了，卧而委之可也，王断不至因为小小的疾病而就撒手不管，致朕失望吧。这意思再明白不过了，就算你有病也得带病出来办差，你既是国家大臣又是亲王，断断不至于因为自己一点点小病就令朕失望吧。瞧，皇上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他哪敢硬顶着不办呢？虽然心里憋气，但是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啊，只好领旨谢恩，打起12分精神到尚书房去办差。而且这一去呀，就忙得不可开交，他还怕皇上趁机挑自己的毛病，给他来个办差不利的罪名。于是事无巨细，不管是大事小情都得亲自过问，从召见礼部和兵部的官员，到布置交营大礼，哪儿要搭彩棚，哪儿要设炉棚，百官应该在哪儿迎接，官员要站在什么地方，要遵守哪些个规矩，百姓家里的香案怎么摆，爆竹什么时候放，等等等等，他都得亲自过问。总而言之，一句话是事必躬亲呐。幸亏这六部里的官员呐，大多数都是他一手提拔上来的，所以他出来说话谁都听，但是呢也肯卖力，竟是事事顺手，样样满意。连他自己都没想到，本来不愿意接的差事，谁知道竟然办得这么顺利，这心里啊还真有几分得意。转眼之间到了5月初8，兵报终于送来了，说是年将军的兵马已经到了长辛殿了，初9啊就可以到达丰台了。于是兵部知会他们稍事休整，定于初10辰时大军入城接受检阅。这么一来，允嗣提的老高的那颗心哎，总算放回肚子里了。但是他还不敢大意，39败都败了，就差最后一哆嗦了，那是千万不能出差错的。于是他坐上亮轿，从陆河驿一直到午门前，这一路上啊他亲自查看了一遍，觉得万事俱备，就欠东风了，这才放下心来，来到畅春园立牌子请见皇上，要向皇上交旨。